Hello，大家晚安。各位房间里的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聚财线上。今天是9月16号星期四，我是松松，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在聚财网的笔名是台股甜心松松，我都会提供盘前及盘后的资讯，大家要记得帮我关注起来，按停按停。然后呢，如果有证券交易的相关问题，都可以私讯我，或者是直接在这个 Clubhouse 直接小飞机我，又或者可以在我们聚财线上的 LINE 社群 tag 我，我有看到的话，我就会立即回复。那还没有加入我们聚财线上的 LINE 社群，直接去 Google 上帮我搜寻聚财晚报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聚财线上跟聚财晚报是用同一个 LINE 社群，我们会提供许多资讯，那大家也可以一起在里面参与讨论。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日到周四的晚上9点开始，就是开盘的前一天。那8:50呢，我们就会开启房间放好听的音乐，那大家务必要 follow 起来。另外呢，要注意就是开盘的前一天，那因为今天应该是说今天过完，明天就是开始要放那个连假了，那大家再锁定一下我们的消息，反正礼拜20一定会开房间的。那礼拜天呢或礼拜一呢，就是紧盯我们的消息，搞不好我们会突然想要办个什么唱歌也说不定，就是大家就是观看我们那个聚财线上的 LINE 社群。欸，你们很让我失望欸，现在真的是在线上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少了，不可以因为有 Podcast 然后就不来现场支持我们，就是现在有那种互动我们也是会很开心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台股。今天的台股呢是跌了75点。其实今天大家都一直在锁定一个消息，就是台积电除息这件事情。虽然就是让台股观望的讯息真的是太多，你看又有什么连假，然后又有中秋节，然后又有紧盯那个就是疫情的关系，所以大家都在观望中。可是我们对台积电有一丝丝的期待。可是今天呢，那个期待依旧没有成真，所以台股呢依旧是跌的，而成交量呢更低，才2400多亿元。那今天反正今天收盘是下跌了75点，然后收在17278点。在族群的部分呢，电子族群是第一名，是占了52.71%。再来呢是运输类股10.93%，然后第三名是化学生技医疗8.14%。在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只有投信是买超的，那外资卖超了49.49亿元，那自营商是卖超了26.37亿元，在投信部分是买超了5.19亿元。在外资买超的前五名个股呢，第一名是中信金，那中买超了29000多张；第二名是台泥，买超了15000多张；第三名呢是开发金，买超了14000多张；第四名呢是布兰特邮政二，14000多张；第五名呢是台聚，13000多张。在卖超的前五名，第一名是友达，卖超了10000多张；第二名是鸿海，卖超了10000多张；第三名是群创，9000多张；第四名呢是国泰的台湾5G，8000多张；第五名呢是中信的中国高股息，7600多张。在投信的买卖超情形，投信的买超前五名个股，第一名是大同4000多张，第二名是雅聚3000多张，第三名是台塑3000多张，第四名是联茂2000多张，第五名是裕荣2000多张。那再来是卖超的前五名，第一名呢是友达8000多张，第二名是群创4000多张，第三名是台办3000多张，第四名是宏杰科3000多张，第五名是鹏程1600多张。那在自营商买卖超的情况，自营商买超的前五名有元大的台湾50反13万多张，再来是接口 S&P 布兰特邮政二26000多张，再来是第三名元大的 S&P 石油13000多张，第四名是联电2200多张，第五名呢是国泰的智能电动车2000多张。再来是卖超的前五名，第一名是中钢，卖超了 11000多张，第二名是中信的中国高股息8000多张，第三名元大的高股息4600多张，然后第四名是元大的 S&P 原油反一3900多张，第五名是国泰的永续高股息3600多张。我刚才看到中钢突然有点想要笑，反正我今天就是因为我就会一直翻那种讯息看，然后我今天就看到有那个某某投顾老师说什么钢铁股又在乱跌，不录影了今天，然后我真的是觉得很好笑，就是有些投顾老师真的是很情绪化。好，然后在今日的成交值热门榜，今天呢第一名是台积电，第二名是永光，第三名是联电，第四名是长荣，第五名是智元。那在成交值的部分呢，也是台积电是第一名。今天呢，永光的那个就是化工族群其实也是特别的精彩。那我也有说，就是当它放量的时候大家就要小心。然后今天国证中化的话是收跌的，那大家记得就是我昨天分享的，就是你要在大量的缺口不能跌破。好，然后我刚刚要讲什么啊？突然断片，没关系，没关系。反正我觉得，最近很多人就会就是一直问我关于放空这件事情，因为近期其实10个人大概有7个人都是赔的，那有一个呢是没有持股的，就是空手的，然后有2个是做空他们赚钱，所以其实比率非常的低，然后大家也都会很想要放空赚钱的，但是大家会觉得放空跟我们以前想象的就是不一样，就不太敢，你知道吗？就是第一可能是因为放空是有些券商是90%的那个融券金，就是你要有90%的那个金额你才能去融券放空，要不然呢有些是给你收100%，就是你是等于一样的，等于你跟你买现股买股票一样的钱去放空。所以第一有可能是资金的不足，那第二呢是会觉得好像违背良心，就是好像就是人家看涨就我看跌会不好意思什么之类的，就不太敢去做。那反正我觉得如果你身为一个投资人，就是你真的有心想要做，就是全心在全职在投资这件事情，我觉得多空都必须要尝试啦。那如果你真的硬要就是问我说有什么就是比较适合基础班的人做空这件事情，我觉得呢，我看过太多人很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很喜欢去放空那种很强很强的个股，就譬如说那种像现在很强的趋势，好，就是像中华化或是永光这种就还是在强势的个股，他们就很看不惯。就是我觉得今天还好啦，是像昨天那样就是快涨停板然后硬要去空它，就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可是你知道这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你真的要基础班，你空一档股票，第一一定是跌破所有均线之下，那我们一定是看月线，要不然就是看季线。那最好的方法一定是刚跌破的时候你去做放空，那你的停损点在哪里，就是重新站回季线，因为你这样子你才会有所谓的停损点。不然你看你在那个高点放空啊，它直接拉上去了然后永不回头啊，你的停损点在哪里，就你没办法真的设一个纪律。因为我觉得人真的是要有纪律，不然你永远不知道就是你自己要停在哪里。反正如果做空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就是譬如说在跌破月线或跌破季线的时候去给它空，那到时候你因为你等于它回到线上就是你的停损点嘛，那你再把它回补回来。那如果它一蹶不振一直往下，那你是不是等于你是小赔大赚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一个小小的分享啦，因为我最近也在开始观察就是关于空方这件事情。没办法，因为现在盘实在太无聊了，你不去看空你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做。可是我还是没有做，就真的实质做啦，可是我做一下研究。好，然后今天的犀利股神的部分，今天犀利股神呢真的是名次又大变动了。其实犀利股神的那个他们的获利率啊都只差个就是3-4%之内。那其实前五名我之前有跟你们分享，就是都是110几，要不然就是100几，他们的 获利差距真的非常的近。那在今天的第一名呢，换成是跑动了。那第二名是我们一气化900。那一气化900之所以就是它的名次下降的原因，也是因为它原本持有的南亚科跟华邦电，它的多单是让它有亏损的情况，但是它今天是把它今天的操作就是把原本的南亚科跟华邦电给平仓掉了。那它今天是建立起了阳明跟长荣的多单。那再来是第三名的天地布隆克，它现在持有的股票呢是精确的多单以及国巨的多单。那它今天建立的就是精确的多单。好，接下来呢，我就把时间交给瑞奇哥。晚安。
哎，松松晚安，各位聚财线上房间的朋友，大家晚安。我是吴明哲，我在聚财网的网名是瑞奇58。好，那刚才松松有讲到这个放空的问题，其实我是蛮喜欢放空的交易者、哦、所以但是特别是现在这个状况，我大概可以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想要做空的话，尤其是空个股，那你大概有几个事情可以去观察看看。第一个就是说，你选股票的时候，如果你要空一个股票，你大概大概有两种模式可以做。第一种就是空高，第二种就是空弱。那什么叫做空高？什么叫空弱呢？空高的话就是说，这个股票现在一路涨到相对的高点，例如说像昨天我们讲这个永字三雄，现在都在高点。那在高点的时候，不代表说你今天就能空，但是你就可以去注意这些在高点的股票什么时候会开始转弱。例如说像今天这个永光最后是开高走低收黑，那你从明天之后，就是它正在攻高的过程中，你大概先不要去空它，而是等到它开始回落之后，就是你有看到哦，比如说今天开高走低没有办法涨停了，那它在相对的高点就已经开始第一天出现没有办法涨停开高走低之后，然后后面怎么空呢？只要创新高你去空它，好，就是从今天以后的创新高去空它，空一个小段不要留的话，基本上这是很容易有差价可以赚。好，这大概就是一种空高的方法。那但是这个都比较短线，如果你不是很有那个时间去注意盘势、注意个股的话，那这个方法未必是适合你。但是如果你是比较有兴趣做空的话，你如果想要观察，你大概不妨可以先，最近因为这个永光永存这些都很热门嘛，反正当那些全职股大家都已经看得有点烦的时候，突然冒一个什么中华化、永光永存这种化工股，感觉很猛，然后的确短短时间涨了很多。那很多的投资朋友在空高这种族群当中，都会觉得说，哎，不可能，它已经涨很多了，不可能再涨。你如果想要空高的话，你第一个就要戒除这种观念。我们要做空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空了之后它有机会回跌，而不是它高跟低的问题。就第一个你要注意的是，要空高这种强劲的族群，你要先明白的事情是，你要让它的势头有一点缓，也就是说你空了之后它有机会先回档，而不是用它比如说已经涨了三成、涨了五成，这涨够多了这样子的想法去空它。那你说你怎么知道说你空了之后它后面有机会回档？通常要开始涨到高点有机会回档，它一定会先落一下，落一下。以这么强的这种族群，以现在成量能这么大的状况，大家也知道最近这个化工族群的成交比重突然从没有比重变成很占比重，也就是说现在资金一股脑的涌进去的时候，动不动就拉涨停的情况下，你千万不要因为价格高就觉得可以空。然后在盘中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当冲要空 空个股的话，我通常会这种强劲的族群，我第一件事情会先判断今天会不会涨停。如果今天有可能会涨停的时候，那这个股票我大概就会先放弃。哦，所以声音听得到吗？
可以
听得到。
好，那就是第一个，你一定要先确定今天不会涨停。那你如果确定，那你说你怎么知道会不会涨停？这个大概就要有一点练习。哦，就是说你对于股价的一个脉动跟个股的股性需要有一点点了解。哦，那比如说最近这种化工股很容易涨停的时候，那你只要看到它已经一开盘就 5%、6%、7%、8%，待在九点半以前，就看到这种大于7%、8%的，那它可能先涨停打开，然后回下来没有回很多的时候，这种时候通常很容易会让一些人觉得它已经涨完了就去空，像昨天大概就是这种盘势哦，它一早涨停，接近涨停，然后就回落，那回落到10点多、11点之后再往上拉，最后还是锁涨停，这种就是在强势股里面很容易。那也就是说，当每天股价都还在创高的时候，它成交量呢还很大的时候，这种就很容易产生涨停，那这个时机就还不是空高的时机哦。就你大概可以稍微记得我今天讲的这些原则，你只要是有那种念头想要空高，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玩法，但是这个是每个想要空股票的人其实最喜欢而且最摆脱不掉的一种念头。那因为大家都有这种念头，所以我大概花比较一点时间跟大家讲你该注意的。那你最好等什么时候可以去做它呢？最起码我认为就是说至少能够三日均线转弯的时候你再去空它，因为最起码要三日不过高才代表短线的高点出现。好，这是如果你很喜欢想要去摸头的人，大家可以这样做。那但是摸头尽量不要留，就是你有赚到就好。那第二种是空落，比如说像现在这个航运的货柜三雄，或者航运有很多族群，其实现阶段都是比较疲弱，不管是月线、季线都是跌破站不回去的。那但是或者像面板族群，大家都觉得很低了，它就是一直很疲乏的，都不会反弹。那这种股呢，其实你想要爆空单的话，这种族群其实是比较这样子的现象的股票，其实是比较能爆。但是呢，这种难度比刚才那种难度更高。更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个股股价都已经跌深了，所以你会很担心随时有一个底部的反转，所以这种空落的族群其实是适合留，但是你要真的能够找到那种就是做多的人，他真的有就是有被套很深，而且有充分的低阶信仰的这种族群，像现在的沪贵三雄目前就是这样子一个状态，或面板族群是这样子，那这种是可以。但是我们实际上在作业的过程中，我们大概就会有一些比较心里过不去的坎，就是你会很担心他随时放一个消息之后底部就逆拉。好，那这事情你怎么克服呢？你这事情的克服基本上就是你 既然是要空落，那你就又怕它会有急速的反弹，因为这种空头走势的股票就是缓跌急涨，你会很担心有这种急涨。所以你要空这种落的股票呢，怎么空呢？就是等它急涨完去进场，这通常就会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状况。比如说像面板族群，大家还记得群创第二季的这个财报公布完之后，就是大赚300亿的时候，那群创就立马涨停。那立马涨停的位置呢，其实大家就认为这是一个底部反转的位置。那如果是反转，那当然就不能空嘛。 但是我们要怎么运用这些消息跟位置呢？就是说它涨停之后，这一天的一个 K 棒，如果在后面两三天就马上那个涨幅都被消耗殆尽的话，那就代表那个位置上涨的力量是虚的。那你从后面涨停之后的两三天再去建立部位，那一路就可以顺着这个月季线报到现在，其实这个幅度就会蛮大。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空落的话，你要先等到它有大涨的一个状况出来的之后，你再去进场，其实就来得及了啊！不要那放空，现在最担心的，你最容易受伤的一种进单的方法，大概就是你看到哦下跌了，看到破线了，你就追下去空。那你看到下跌，看到破线，通常这种位置都是一个波段的低点。你一空下去之后，常常会面临的就是立刻反弹。那反弹你就会有这种，就会有一个不习惯的那种心情在心里，因为我们大部分比较喜欢是你那个股票买下去它就会涨，但是我们如果一空下去它就涨，表示你一空下去就赔钱。尽管后面会再跌，但是通常这种作业就不容易长久，这是大家觉得做空比较难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空强，那你可以等三日均线的转弯之后再去空，因为它已经是相对波段的高点，所以你等到它稍微转弱一点还是空高点，这叫空高法。那你如果想要空落，就是像松松刚才跟大家分享，就是选什么月季线跌破啊，然后向下弯这种东西。但这种股你不要等到你很明确看到它破线的时候去进场，因为你看到破线去进场，大概随后的两三天常常会反弹，那你反而是需要运用的就是它破线之后那两三天在反弹的时间，你等它反弹稍微力量没那么强之后，你再来进。好，那因为有这种波段的均线给你做防守，所以其实你这样子去进，通常会比较顺利顺心。那反过来，大家会另外一个质疑的内心 OS 就是说，我现在就已经知道它很弱，要跌了，我现在不空，那我是不是就会错过？其实放空你最大的一个机会就是怕错过行情。好，那这大概就是第三点要跟大家做提醒的。你只要你放空，你只要不要怕错过行情，每天都有股票可以让你选的时候，那你错过了 A， 你还有 B， 那你这样去做空，你的心理层面你比较容易站在比较优势的一方啊。这大概是刚才松松讲的东西，我来跟大家说我自己的观感，大概是这样。你只要不怕错过行情，这是第三点，也就是说一定要达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状况，要么空强，要么空落，不要就是随性所致而去空，这样其实是最危险。因为就股市来说，它长期的目标跟功能还是要协助企业募资，所以大部分的个股它基本上都会希望它家的股价是向上的，所以因为这有这样子的一个前提，所以说就是说你如果想要做空的时候，你大概就是要先分辨你自己是比较喜欢空高还是空落，就是你要求安心的还是要求快速的，大概是这样。那空落的大概就它有一个现象，就是成交量比较会萎缩。那空强的就是空高的大部分都是价涨量增，你在那个资券上面你会看到的是融资融券同时增加，你在成交量你会看到的是不停的扩量上攻，那这种就是大家会比较喜欢空高的，大概就是这种现象。好，那讲完那些，我们来讲一下今天的盘势，因为我们明天聚财线上没有那，但明天礼拜五的话也是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那大家可以发觉这个礼拜这成交量大概都是维持在2000出头亿，每天越接近 越接近放假越缩。然后礼拜三昨天台指期九月份的期货结算之后，我们看到十月份现在的这个期货合约未平仓其实蛮低的哦，就外资的这个未平仓空单大概就是一万多口。那以一万多口的这种量，基本上它不会有太快会有一个很大的方向哦，因为它需要累积多跟空之间不同的一个看法，所以就十月份的期货未平仓的目前的状况，看起来应该不管是节前节后，大概就还是会先在这个范围，就是17,200到17,500这个范围来回。那当然，节后我们昨天有稍微聊到，就是说17,200是我们这从一路以来，从七月份到现在，我跟大家讲，就是所有的法人他们最看重的一个买股票的位置。哦，就你不管是传产股的进攻，或者是电子半导体族群的一个进攻，他们买的位置大概都是以17,000到17,200做一个基础。那既然是以这个情况做基础的话，所以长假回来，我们中秋节回来的日子就下礼拜三了，那是周选择权的一个结算日，所以当然就长假回来之后，它显然比较容易出现跳空的状况，因为这一段时间当中，这些欧美股市啊，其他的亚洲股市并没有跟着我们休息，所以其他世界的股市都还在演变。所以我们放长假回来的话，可能也是会有因为国际局势产生跳空的状况。那所以我们明天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说，以今天加权指数收在17,270多点，那也就是离这个17,200是很接近，但因为好的状况就是成交量是萎缩的。那成交量萎缩的话，除非明天在节前有比较利空的讯息直接把这个指数给带破，因为明天收跌的话就等于周K线变黑棒去破17,200。那如果没有看到这种情况，我估计因为这个礼拜都是一个量缩的状况，所以明天假设仍然呈现量缩，说不定你盘中预估量你搞不好会看到2000亿以下。如果你看到的是量缩的话，那代表说这17,200还是想要防守的。那只要是这样量缩一直沉淀的话，那其实你不妨就等到那个放完长假有真的明确的上涨或下跌之后，你再重新调整。反正现在大家看法人都陆续在卖超的话，那其实就是都是在退资金。保留多一点现金在手上，那以防接下来是不是有一些突然急剧的一个变化。哦，那这大概就是局势的问题。那我们从今天的股票来看的话，如果你在盘中一直在听，比如说你有看一些讯息啊，就是说今天台积电的除息啊这些东西，你就会觉得说今天这个盘好像乏善可陈。但如果你像我盘中我可能就稍微都一段时间我会看一下大幅震荡的板块，或者看一下涨幅跌幅的排行，那我就发觉，欸，今天很妙，因为很多这种低价的股票其实今天很活泼。在盘中的时候我就有被一个股票，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盘中被哪一个股票吸引到。我今天早上突然被一个2243鸿旭这个股票吸引到。为什么呢？因为突然大概九点多的时候，突然他就连续499，不知道为什么，欸，就突然就从一个平盘附近直接拉到快涨停板，然后一个十几块的股票，然后他就这样子拉，然后我就看一下，欸，昨天成交量只有1000多张，然后今天大概就在拉的那个时候已经10,000张了。我想说，欸，这个股票到底为什么涨？通常我们如果是盘中有在做短线的人，通常是看到这种在拉的时候，我大概会怎么做，就先追再说，哦，追看看，追了之后 追了之后看看是不是，因为这种气势呢，从平盘直接拉到8%、7%、6%，这速度非常快。然后所以可想而知，我就想说，哎，一个16块多拉到17块的股票，那应该今天的涨停板17块7，应该不是很难，我就先追再说。那我在追的时候，就发觉，哎，蛮有趣哦。我通常在追，我试都是怎么试呢？比如说我看到的时候已经17块3、17块4，那涨停板是17块75，那我就挂个17块3买不到，那我就直接追看看17块45，买了之后我就加2毛，就把它出掉，我就看看出不出的掉。那哎，一追之后马上出的掉，就觉得好像还强。然后这时候我就在做另外一件事，就是说我在17块6出掉之后，那我就挂个17块1看看，就是这样子回个5毛，看看容不容易买到。哎，没想到我一出掉之后才挂完单就买到，我就吓一跳，因为正常来说我以为它要涨停，它不应该我出掉之后马上那么快，我只是挂看看可不可以买得到的股票，哎，居然买到了。买到之后我就再给它加2毛，再把它出掉。那出掉之后我再往下挂，哎，又是一挂上去又买到，这股票今天就很邪门，就我就觉得很特别，就是我高点卖掉之后，我只是随意想说挂个滴滴的等看看，哎，一挂都，而且是在我出掉之后马上挂完马上就买到，这个速度之快的，就是这就让我觉得，哎，这个股票不寻常，哦，所以我大概今天我就发觉这种低价股，我是注意到这一个，所以我大概今天我大概是这样做了3次之后，就是第一次追，第二次、第三次都是低挂，然后都发觉我都一瞬间就买到，我就觉得这有点诡异，我就后来我都只加2毛，我出掉之后，后来就没有再玩。然后最后呢？最后它有没有涨停？哎，最后没涨停，涨停差一档的样子。然后最神奇的是，它从涨停差一档到收盘的时候杀回平盘哦。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看一下今天这种精彩的小妖股哦，就是。可以看看这2243，蛮有趣的。今天这个震荡幅度很大。那从这个2243，我来跟大家来看一下这大幅震荡板块。如果你用那个手机 APP 的话，你点大幅震荡板块啊，你把成交点一下，它会按股价去排。按股价去排之后，你就会发觉，哎，今天高价股大部分都是跌的。然后大概从70块以下的股票，50块以下，你就会看到有很多涨停板。这涨停板有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像什么新科啊、雅聚啊，这种大概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但是你可能也会注意到像什么金城科、成泰科，然后还有什么成的，就是那个柳城的成的，这种你大概就不是很有听过，但是今天都涨停，而且大概30块左右。那这些如果你是常常有在看这种大幅震荡板块的话，也许你对股民有些会比较有印象。但我在今天我就发觉很多这种低价的板块是很久以来很多没有出现的弱势股在今天都出现了，例如说像安可以前在很多年前的时候，安可也常常是一个大家就一般散户很喜欢的一个股票，比如说像卫数哦，这些大概都是许久没有跑出来。那像蒙田大概上个礼拜开始，他就曾经都这样子比较强势的去做拉抬。那这些股票，我相信对很多新进股市的投资朋友来说，其实它都是比较陌生。但这些其实都是在很多年以前，曾经比较。有主力色彩的股票，然后到了最近，其实随着这个科技产业的转向之后，就是股价都比较沉寂，所以他们大概股价都在比较低价的位置。好，那这前两个礼拜到今天，大家可以发觉，当这些全职股开始涨不动的时候，哎，这些像化工股 就在上礼拜到这礼拜就整个就炒热了。那今天在盘面上，就中秋节前，我带跟大家来分享的说，从涨幅排行榜或大幅震荡的板块，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二三十块的这些股票呢，其实是在就是在做一些企图心的展现。那这些里面呢，有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如果去看这些股票的话，哪些可能未来比较有机会呢？有一些是股票大概四五百张，它今天这样子就涨停了。那些股票你可能名字不是很认得，比如说刚才我讲那个成的，就是柳橙的橙，然后的就是我们那个的。那比如说像什么元真哦，元真今天大概三百多张就涨停，而且很快就涨停。那你如果去看他们的股价的技术线型，大概其实也都还蛮有意思的。那我只是要讲的说，一种是这种几百张它就涨停了，几百张就涨停，如果它又是刚开始，那我觉得你不妨看看它可不可以持续扩增到一两千张以上。那如果可以的话，其实那样子的个股就表示说，它就比较有机会像化工股这样子，它可能会后面伴随着一些新的一个议题，那逐渐的去让成交量或族群性带起来。如果有的话，大家不妨可以去追踪跟观察。但我从今天的盘面上，我大概看到许多以前可能就是在这种比较混乱暧昧的一个时局当中容易浮出来的股票，其实在今天的涨幅排行榜或者大幅震荡板块里面，其实有蛮多这样子浮现的股票。那我觉得如果接下来明天啊或者假日的时候，各位大家有兴趣，你不妨可以从今天的这个大幅震荡板块或者涨幅排行榜里面去锁定一些股票，在假日做功课。那你如果不知道要怎么做功课的话，那我瑞奇卡的卡友们，就是我每个月大概会找两个礼拜五一次讲股票，一次讲指数的一个策略。那股票的话，主要就是要给大家问问题。那比如说你在研究的过程中，你想要跟我一起来探讨说哪个股票接下来要怎么去安排的话，其实明天礼拜五这个线上讲座，因为明天没有 Clubhouse， 所以我们明天就是会，我有为了这就是为了大家就是做了一个这个线上的讲座。那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到聚财网去搜寻这样子的一个资讯。好，那节后的话，我觉得这些今天就是伴随着大盘量缩维系人气的这些族群，如果成交量可以稳定的去扩大到两三千张甚至三五千张以上的话，那今天反映的这些股票当中，其实在节后应该仍然是蛮有想象空间。另外我们前天最后跟大家聊一个，就是前天我们讲到元宇宙的概念，然后那一天就是因为在威联会的那个卡社群里面有人贴了一个宏达电的一个新闻，然后所以那一天刚好宏达电涨了蛮多，那所以我们在前天我们拿这个元宇宙来做一个聊天的话题。那昨天当然宏达电它没有很好的表现，但是呢今天也蛮妙的，就是说当这些一连串以前弱势的族群在反弹的时候，其实宏达电今天也是一个蛮强势的一个表现。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会不会以后这个元宇宙随着脸书啊或者是这些网络大公司开始一直在往虚拟世界在做发展的话，搭配 VR 这些东西，那对于台股来说，宏达电又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因为它在这几年的转型也是往 VR 虚拟实境这个方向去发展，这其实对于它本身的一个背景跟股票性质来说，其实这也是一个蛮独特的存在。所以这大概是中秋节后大家到年底可以开始去注意的。那我们在上半年通常我们会很关注这个财报等等的发展性，但到了中秋节后第三季以后，因为随着第三季财报一公布之后，到明年会有一段财报空窗期， 那时候其实就开始会流行所谓的那种想象概念转机股、哦、就例如说像之前一直很赔钱的，但是接下来会有一个想象空间，它要转型做什么的那一种股票，通常会在中秋节以后陆续开始会造梦、哦、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在中秋节考股、嗯、不考肉，我们考股，那跟大家做的一个分享。那我就把时间还给松松，那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好的，谢谢瑞奇哥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专访一位全宇宙第一位下台湾美股 CFD 的投资人。晚安，执行长。
晚安，松松。晚安，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晚安。可是我们等一下来专访，我先聊一下好了。
好啊。
好，我先聊一下啊、哦。其实就是因为在下这个美股这个个股的 CFD 哦。所以其实我刚脑中还是一片空白，因为在下单哦，在下单。哎，平常我是可以不下的，因为就是大部分都是用程式在跑，比较有行情才弄。可是现在美股这样开盘哦，我就会很想下单哦，真糟糕了，这个不太好。所以刚一直在那边看，我下了两个股票咯。那昨天因为这个，等一下我们有一个专访哦，这个宇宙第一位哦，在台湾下美股 CFD 的、哦。那我有说，因为就是我先开通了、哦，所以我可以先下了、哦。那该备的这个签署的都有签了，所以都可以下了、哦。那等于也是帮忙做个测试啦哦，因为这个我对这个还蛮熟的，所以也测试看这个整个状况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哦。那也很顺利哦，我觉得。这个群益期货已经弄得非常的完善哦，都非常的好哦。重点是有赚钱就会变觉得它很好。那大家应该昨天晚上如果有在我们聚财线上的 LINE 社群里面哦，应该会觉得我很吵哦，因为连半夜都一直贴，那可以感受到那种兴奋感哦，就是觉得哇，有这个，我们竟然在台湾的期货商的杠杆哦，外汇杠杆的这个部门这边可以下到。这个美股个股的 CFD 哦，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那也就是说，各位以后如果要投资美股，其实有一个新的选择哦，就是不要去做副委托了。那副委托不是不好，因为它手续费高，然后你是真实持有股票，所以它的成本就相对高很多。好，那如果你只是这个可能。几天的
低很多，你应该讲成高很多。
我说副委托高很多，好，反正就是副委托比较高。然后，但是如果你是真实要持有股票当他的股东，当然就是这样是比较理想的哦。那如果是只是短线的进出哦，那其实就不需要持有真实的股票，你就用就是在这个期货杠杆这边买 CFD 就可以了、哦。那之前也跟各位讲说，很多人说没有这个股票很奇怪，不会啊。其实你买期货个股期货也没有股票啊，因为你还没有到期嘛，你也只是买一个合约而已嘛。好，那所以其实这不会奇怪，因为反正背后是这个群益期货金管会核准、央行核准的，所以其实不用太担心。那如果你要买海外的这种东西，就要深思熟虑了，就有它很多很多的问题哦，大家就知道。那我就不再。多说了，那所以我昨天下的非常开心哦，因为可以成为等于是第一个人哦，在台湾可以下这样子的一个商品的、哦。那包括群益期货，他们也提供了我很多的这个资料、哦，那我就这样去下，那看起来是非常好。那其实一般投资人如果想要做这个的话，其实也快了、哦，好像应该会最晚应该在下周就会开通给投资朋友了，所以。如果各位对这个有兴趣哦，然后但是其实你可能不太了解这怎么下股数怎么弄啊，它杠杆什么的，没关系哦，因为我应该会在28号或29号、哦、为这个想要加入这个了解的朋友做一个线上的这个教学的这个讲座，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那把先该准备的工作准备起来哦，那就是一直跟各位讲，可以这个直接线上这个如果在 Clubhouse 就直接传。 这个小飞机给我们讲那个讲者上面的伦伦 Karen 哦，或者是这个如果你是 Podcast 的听到的话呢，那你就去找那个我们节目的资料最下面有留那个伦伦 Karen 他的这个这个联系方式哦，那这个请大家再找起来哦。那所以刚很忙哦，就又在下单哦。那结果就是每两天就已经买了一头拉股的股票了嘛，已经买了七档股票了。当然，你各位可以知道，我买昨天，如果你们有看或者今天有看我 FB 或者是看那个聚财网的哦，就是我没有不是只买多方。好，那刚刚不是一直在讨论放空吗？其实对于我因为股票你会觉得做多才是正确方法，因为做空有很多的限制。所以我很不喜欢哦，如果你们长期来听这个 Clubhouse， 我非常不喜欢有那种偏一边的东西哦，比如说权证哦，或者是这个这个选择权，它有偏时间价值或偏一边的那种感觉，我就喜欢这种 CFD 哦，这个期货哦，就是说你这个两边其实是均衡的。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你对于多空的思考就会比较平均，不会比较偏颇，说啊，我好像只能做这边，我做这边好怪，又有这个限制，又怎样，所以我特别喜欢做这个。那在这个外汇杠杆的这个上面的商品更好，就是连到期日都没有，你也不用去局限说我到期一定要怎样哦，所以会变成说做起来会非常的顺手，非常的顺手。那刚刚我说我就是做股票嘛，做美股。那美股就因为没有很仔细挑啊，就平常也没有很少在做股票，所以就是多空就这样随便下。昨天你们有看到那五档嘛？我有三档做多，两档做空哦。那因为其实就这样嘛，反正我就尽量做多，觉得会强的；做空觉得会弱的，好，对对。然后指数呢，我也去做多，觉得比较强的啊，做空觉得比较弱的。哦，那这样子多空都有。如果你在过去，如果在期货跟股票，你要把这样搭起来，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工程哦，而且金额又要够大，然后各地又要摆钱。那现在根本就不用了，我除了再去。群益期货杠杆的这个上面就可以做，包括外汇啊、黄金、原油、指数、各国主要的指数，然后美股个股之后还有港股跟欧股哦，我都一个平台，然后它都有杠杆都可以做，然后多空就可以锁来锁去哦，就变得非常有趣。那这样做起来，其实是非常的你会感觉到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哦。那这个我后面我都会再跟在线上的教学跟大家讲，所以大家先把这个准备工作先准备起来哦。那讲到这个台股哦，因为台股这昨天结算，然后这边两个这个交易日之后要休息四天，好，两个交易日后休息四天，然后之后呢就马上接着就是 FED 的利率决策会议哦。那明天呢又是美股的事务日，所以不论如何哦，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有资金的这个投资机构哦，可想而见在这边就是尽可能就是降低进出哦，然后能够稍微降低一些持股水准就尽量降低哦，然后伺机而动或者做一些比较必要的避险，因为放这个天数也比较多哦。那可是就筹码面来讲，我昨天跟各位讲说其实看起来还是没有直接会反转的趋势哦，所以可能还是往上走。那可没想到今天就做一个大跌，那可能真的就是这个影响比较大，就是连续假期跟明天跟下礼拜的一些可能产生的风暴。那我们看到今天比较特别的是黄金跟白银哦，其实是一路在下杀，已经跌了大概从1800多块哦，跌到现在1750不到，跌了50几块，一天里面哦，一两天里面跌了这样子，那现在还持续在下杀，所以我们可以可想而知，下周的这个FED 的其实是还是会朝向比较紧缩的方面去走的可能性，应该略大哦，因为 CP 前几天的 CPI 公布好像还不错、哦，那美元走弱也只一下下哦，所以。这个看起来是这样，那本来以为说可能会有一些风险拉高，黄金可能会走高，看起来黄金基本上已经好像没有什么这个风险趋避的这种感觉哦，它现在随着这个 这个去杠杆跟美元可能的走强哦，哎，也不见得是美元走强，其实应该比较是去杠杆，因为我们看到非美货币并没有这么弱，黄金看起来已经特别弱势了，所以其实是一些去杠杆跟这个等于是资金的这个回到这个央行体系的这个回收哦，让 QE 降低哦，可能造成这个让这个黄金跟一些资产可能要开始要有一些缩水哦，所以大家要注意。那特别我们还看到昨天讲到的就是中国恒大的这个事情哦，那基本上它不会是一个太小的事件，那可是我说不至于演变成是一个大型的金融风暴，但是对于很多的企业哦，甚至我们看到台湾银行曝险好像也有上百亿哦，那其实也是会影响到一部分人哦，只是说它的范围规模是会被限缩在某一个区域里面，但是就这样而言来说，也是会造成一些动荡哦，所以其实这个也是要关心，所以可以这所以大家如果你在操作一路有听我们节目，基本上这一两个礼拜我就跟各位说，其实指数还是往上垫哦，但是其实这个就是让大家去出场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哦，就尽量降低持股，尽量降低持股。这也是我大概这一两个礼拜以来一直提醒各位的哦。那这样明天是美股四乌日哦，就是美股的这个结算日哦，3/6/9/12月的第三周的礼拜五。那这样子我们可以想先说美股的这个高档大概会一直拉在到明天的晚上的9:30哦。那九点半过后有可能会有一些急杀的出现哦，大家可能明天做个关注哦，那因为明天我们没节目，大家可以看哦。那可是至少是在大概9:30以前，应该还是一个还算安全的状况啊。那可是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包括黄金跟各种东西，已经这个波动已经越来越一点恐怖的感觉哦。那有点
美股也有
对啊，美股对啊，它就是这样杀来它，但是其实就是撑住指数是不太下去，就是有一种山雨欲来的那种感觉哦。那
美元指数转强。
对啊，对，转强，但看起来就是美元真的会强哦，真的会强，就是下周会真的会朝比较紧缩的方向去发展哦，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哦。然后大概就是这个，我要跟各位提醒，大概就这样。那我们的节目呢，因为连放四天哦，就是礼拜三没台股才开盘嘛，所以我们礼拜二晚上才会有节目。那之前几天大概没有啦，除非突然太无聊，那再研究，好吧？那我今天大概简单跟各位分享这样。那我们有一个专访，就是专访我昨天操作 CFD 的一些想法跟心得哦。那看松松要问我什么？松松，你有没有什么要问的？
有哦，
嘿，好，你
说。我想跟大家聊聊看，聊聊我对那个 CFD 的看法。其实我觉得有这个东西出现，其实真的对有些投资人真的很方便，因为有很多就是可能客户都有以前都会问我说，就是想买美股怎么买，然后手续费呢，然后会很麻烦吗？他们其实几乎都是问这些问题，但是有就是 CFD 这个东西出现呢，其实它大幅降低了就是我们刚刚执行长说的交易成本。然后另外不要以为说哦，我是不是只能做短线，然后我是不是很快就要快进快出之类的。我觉得你们也可以想啊，如果你们现在持有美股是真正的美股，你可以拿 CFD 来当做是避险。那好，如果你真的是也没有美股，那你对美股也还好，可是你今天又多了一个交易的商品可以去做交易啊，而且24小时欸。对啦，我就是觉得还不错。好，那我想要问问就是执行长，为什么昨天不是说就是你为什么不留你赚钱的那个就是你的获利的那一方单子在仓上就好，怎么还会就是没有做这个举动，就你在 FB 贴的那样
哦。没有，我昨天有在节目上讲啊，就是如果我要把那个截图很漂亮，我就通通留赚钱的就好啦。那所以就是本来是说买一堆，然后把赔钱的平掉，好，然后就会留赚钱给大家看起来好厉害这样子。但是我那时候怕说，我昨天有讲嘛，我怕说，哎，万一我买一堆全部都赔钱，这样也没有赚钱可以贴。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可以买同一只股票或同一个商品，我就买一个多一个空， 然后呢，他之后总有一边会赚钱嘛，我就截掉赔钱那边，我就看起来就一定是赚钱的。那这可能大家可能没办法想象哦，因为如果你是做股票或期货的，没有什么一多一空的哦，因为因为股票跟我们讲期货好了，因为股票就是股票比较不太一样。如果你是讲期货的话，我做多一口，我再做空一口，其实就是把那一口多单平仓掉。然后我如果再放空一口，我再做多，就把那个空单平仓掉。可是，在 MT5 哦上面是会同时存在，如果我做一口多单跟一口空单，我会同时存在一口多单跟一口空单。当然，我在最早期的时候，我也百思不得其解，这个跟我平掉有什么差别？有没有人可以知道这个跟我平掉有什么差别？松松，你可以感受出来吗？如果说我做多一口，再做空一口是平仓就没了，就变成空仓，跟我做多一口，我再做空一口，两口都留在流仓里面，你觉得这有什么差别？
有什么差别？
我有一个主方向，然后有一个，比如说跌升了，我本来放空跌升了，我就买一个多，把这个获利保护住，等反弹到没力的时候，把多单再把它平掉，继续报波段的空单，我是这样子啊。
对，明哲兄讲的是没错，就是我有一个波段的跟一个短的去保护的、哦、那可是这个是因为我们人超我比较好去分辨，我这一个是波段单，这个是短波段单。可是如果你是人超，但是你也可以把这个逻辑放在里面的时候，你真的去这样子去下而平仓掉，然后要加的时候再加，其实它结果还是一样的啊，对不对？
感觉上不一样，是一个感觉。
对对，但是它真的有一个实质不一样的地方，我在这边告诉各位哦，告诉各位，我看现在房间里面有305人，还有那个到时候 podcast 可以听，就是在 MT5 这个上面，也就是群益期货这个杠杆的这个 MT5 上面，我如果同时持有一个多单跟同时持有一个空单，跟你平仓一多一空平仓到底差在哪里？我先讲一个，好，我先讲一个，以后其他的我再等到月底上课，我再跟课程里面的人讲。我先讲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这两笔单子呢，如果你下的停损停利跟移动停利两笔单子不一样的停损停利移动停利，那你就跟你平仓掉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所以你当下你是觉得我一多一空，所以它的价格在跳动的时候，对你的损益是没影响的，可是它如果去触到你的某一支的停损停利或移动停利，它就会立刻产生剩下一边，那就会产生跟当你完全平仓掉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而且在 MT5 上面，你的停损停利跟移动停利非常非常非常好设定哦。这个我光讲这个我就觉得很好玩哦，就是说我这边先透露一下，就是我在设定停损停利跟移动停利的时候，基本上哦，移动停利会打数字，看它是会差多少点。停损停利的时候，我是完全不管点数的哦，就直接在线图上面做拉那个线的位置哦，就可以直接哎，我要在这个位置停损，在这个位置停利，好，然后就直接拉。那所以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方便。所以我如果有一多一空的时候，我设它不同的停损停利跟移动停利，就其实是跟你平仓掉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好不好？这边大家可以可以理解了吧？好，那如果说要想要有画面或什么的，反正这个你们把工作准备起来哦，准备工作都准备起来，我们月底再跟各位分享。明哲兄，我这样讲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哈？
啊，我。知道
你又慌神了好，没关系，因为时间太晚了，你要睡觉时间了，对对对对对，好好好，那这样子好。哎，松松，你还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我再问一个问题。
好，
就是我想问呢，因为做 CFD 也可以做当冲，那他跟就是例如说我在台股做了很厉害的当冲者，那去晚上做冲美股的 CFD 有胜算吗？
我觉得如果你台股冲个股冲的很厉害哦，就是说胜算高，你冲美股当然胜算比别人高，但是我觉得这个因为它有很多的不同之处哦。第一，我们台股会有筹码可以看，美股其实没什么筹码可以看哦。第二是这个因为时间的问题哦，因为可能有的人可能晚上到了睡觉时间，因为如果你晚上又要冲美股，白天又要冲台股，基本上应该会有点撑不太住哦，可能要选一边，或者是说你美股也只能冲这个中早盘，也许就12点以前哦。但是其实美股冲12点以前其实也蛮够的，因为它常常开盘之后震荡的相当的剧烈哦，就是震荡很剧烈，这个时候也是有机会可以冲的哦。可是如果要冲那么短，其实我倒觉得冲指数会来冲比冲个股是好很多啦哦。那这个那它的好处是这个因为这个是 CFD， 所以它没有什么当冲额度或怎样，只要你里面保证金够，跟期货一样哦，我可以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一直冲哦。那当然，你说它手续费比付委托低哦，但是也没有办法低到像台股的打折后的那个手续费这么低啦哦，因为毕竟它还是在比较遥远的地方，各方面的成本还是比较高嘛，所以这个说如果说冲的量很大哦。其实光这个交易成本当然还是会有占到一定的比重哦，所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哦。那所以这个就是说如果台股冲得好的话，我觉得你胜算一定比一般人来得高啊，可以做一些尝试啊，也许搞不好你会冲起来，你会比台股更得心应手，也可以尝试看看哦。但是他这个就是你就是说要先去衡量哦，就是说从一个比较小量的开始做衡量自己是不是可以这样子的来操作。那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诶，有的人台股的量冲得很大，那晚上呢可能来点消遣哦。那因为 CFD 这个可以抽切 一股一股，可以切很小，然后又有杠杆十倍哦，所以可以把这个你的这个啊这个当成是电玩不要打啦，晚上不要打电玩了，把这当电玩打哦，输掉就当氪金哦，其实还蛮好玩，然后有另外一种体验哦，其实比打电玩更好玩，所以然后也许可以当一下你冲台股的一些身心调剂的消遣哦，其实也不错哦，对，大概这是我的想法啊。不过大家如果以后玩就是做起来之后，哎，有什么心得也欢迎分享哈，让我知道哦。好，大概是这样子。
好的，那。
那还有什么要问我的？
我想一下哦。那如果我问一下，如果融资，像譬如说我们台股的融资是两倍，那我们做美股的这个杠杆不是又更高了？那会不会风险又更高？
哦，这个第一，如果你全部都是做同一边的话哦，你全部都做同一边的话，你这个融资杠杆在两倍哦左右。那这个 CFD 如果是股票，它有的杠杆是大概5到10倍之间啊齁。那你的杠杆好，如果拉到8倍左右的时候，那你如果下一样的金额，当然风险就相对高，非常非常非常的多，也就是非常容易会是有一个断头。所以在这个比较高杠杆的这种商品上面，其实就是要更小心的控制自己资金的运用。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多空都做的一个概念哦，就像我讲的，就是我可能就是做多比较强，觉得会比较强的，做空比较弱的哦，然后在指数上面再做一个可能比较弱的指数，或者是就是说它并没有这个它的杠杆的五倍到十倍，你不管是做多或做空，都是杠杆五倍到十倍啊。然后比如说我今天昨天做多这个做苹果好像是十倍的样子哦，那我做空也是十倍，做多也是十倍啊，所以它会达成一个平衡。所以我就跟各位讲说，我做多做空的商品我很喜欢，我就不喜欢那种有偏的，我就会让它平衡。像你们做融资，你会觉得哎呀，我只要一半的资金，可是做融券我要九成，那你就会很喜欢去做融资那一边，你心里就会偏一边。所以你做这种杠杆或者是这种商品，最好就是两边平衡，你心态不会偏一边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用比较这个中性理性的角度去看它的涨跌哦。这大概是我的想法。哎，对，
好的，那我知道了。
对，那你还要问吗？还是我们留着明后天再来问呢？
可以，
下礼拜
再整理，我再去问有没有人有问题，然后再做整理来问。
对对对对，那其实、其实很多这个很多这个细节，也许我在这个月底哦，包括我跟明哲兄都会给大家做一些教学上课、哦，因为这个等于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我们台湾投资人。那我们会在线上教学，所以请我就非常说，大家可以做一个尝试哦，因为可以跟那个伦伦 Karen 好像下线哦，因为他对他们来讲太晚，他们好像都早上一大早就，哎，松松也是啊，你们不是一大早就要报到，你都是比较撑得住就对了。
没有，我也快撑不住了，
因为一大早就要到公司报到，对对对
对，
对
啊，
说的也是哦，那也不要拖你太晚，对对对，好，那我刚讲什么？对，大家赶快准备起来啦哈、哦，那我等一下也会把那个。伦伦的联络方式再贴到那个聚财线上的赖社群给大家哦，反正准备起来。那这因为它可以切得很小，不管是各种商品、口述或美股，所以其实不用多少钱就可以做一些尝试。那你就可以觉得说，哎，自己适不适合这样子的这个平台跟商品哦。那到时候就是自己可以决定。那因为在我们台湾，它这个包括初步金也都很方便啦。今天才有一个人问我说，那海外有刷卡入金，那台湾没有刷卡嘛？哦，那。其实台湾根本不需要哦，因为你只要约定转账哦，就转来转去了，干嘛要刷卡入金哦？简单讲是这样啦，我下周有时间再跟大家讲细节好了。好，那今天也比较晚了，好，那我们今天就我专访就到这哦，我们下礼拜继续聊，好不好？好，
okay.
那松松给你结尾了，
好的。那有关于 CFD 的前置作业呢，大家记得去找 Karen 软软。那再不免宣传一下，如果有台股呢证券相关的都可以来找我私讯我、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记得 follow 我们台上的讲者哦，大家晚安。还没有加入我们聚财线上的 LINE 社群，直接到 Google 帮我搜寻聚财晚报就可以直接加入了。那今天节目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好久，礼拜二，
下周二见，大家拜拜，晚安。那如果没有把这个整个节目听到的，就在那个 podcast 的上面再找、啊、那我们基本上几乎台湾比较会用的平台几乎都全部上线了、哦、感谢大家
晚安。